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《真光之声》。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。我们这一系列讲道的内容，我们的主题是看清魔鬼的诡计。魔鬼的诡计不单只是外显的，之所以称之叫诡计，是它隐藏在人的心中，让人不容易来察觉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才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。我们不是不知道他的诡计，因为他会利用各种的方式，人的心态来去影响这个人，让他渐渐去远离神。那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，我们要看清魔鬼的诡计，就是要谈到骄傲这个事情。骄傲也会成为魔鬼所利用的工具。当一个人开始自高自傲，听不进别人的劝言，那可能就陷在魔鬼的网络当中。因为魔鬼的本质就是骄傲，他的堕落也跟骄傲有关。在以西结书28章14节谈到魔鬼的骄傲。以西结书28章14节，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，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，你在发光的火的宝石中往来。你在炉火的宝石中间往来，15节，你从塑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，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，16节，因你贸易很多，就被强暴的事充满，以致犯罪。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，就从神的山驱逐你。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，我已经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。17节，你因美丽心中高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，我已经将你摔倒在地，使你倒在君王面前，好叫他们目睹眼见。这里提到魔鬼他犯罪堕落的过程，他原本是非常的荣耀，他的工作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，原本是在圣所当中有神同在，一起来承担这份的使命跟荣耀。但是因着他的美丽，他的智慧，心中起了骄傲的心。当心中有骄傲的心，想要与神同等，而堕落，而犯罪，而被神撇在地上。所以魔鬼的本质，他本身就是骄傲，他也要人起了骄傲的心，他也要人与神同等一样，好像那个蛊蛇诱惑夏娃，他说吃了这个善恶果之后，能够分别善恶，就能够如神一样，这个也是一种骄傲的心态。所以撒旦的工作，它就是存在人心当中的骄傲。所以骄傲会被撒旦他来利用，就好像旧约当中的大卫，也曾经因着被撒旦被魔鬼来激动，而做了不该做的事情。我们请看历代志上21章第1节，历代志上21章第1节，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，激动大卫，数点他们。2节，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中的首领说，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，从别示巴直到但，回来告诉我，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。3节，约押说，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100倍。我主我王啊，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？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？为何使以色列人 现在罪里呢？四节。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，约押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，回到耶路撒冷。这里提到在大卫当王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错事，所以我们从圣经的内容看到是因着撒旦起来激动。那为什么撒旦会起来激动呢？其实从内容当中我们看到，不管是百姓不管是王的心中存着骄傲的心，所以看似一个很素常的在军中在国里，他们会来数点人数以来了解国家的军力，要抵抗的外敌的时候能够明白国家的国力，能够去抵御，这个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啊。但其实他们的数点是因为骄傲，因为不是因为要战争，也不是为了其他的因素，只是要了解自己的国力有多强。这个有很重要吗？当以前的大卫在面对那个巨大的哥利亚的时候，他所依靠的不是靠刀，不是靠枪，而是靠天上的真神能够来胜敌啊。所以虽然只有一个人，虽然只是个年轻人小孩子，但是在面对巨大的哥利亚是无所畏惧，因为所倚靠的不是外在的这些军力，不是这些设备，也不是人多就能够来制胜，而是有神的同在。但是当大卫当王一阵子，当国家太平稳定的时候，也不是因为战争，他却是要来数点，就是因为要明白国家的军力，了解自己国家的军力实力是有多么的强大。所以虽然约押起来制止这个王，提醒这个王，但是这个时候别人的谏言听不下去，所以约押对王说，何必呢？何必这样子来数点呢？那他的意义跟目的到底到什么地方呢？这个数点的过程要好几个月，将近一年，甚至要花费很多的时间人力跟精神，那有这个必要吗？那何必使百姓陷在罪里？虽然约押这样子谏言，他也这样子提醒，但是王在那个心存骄傲当中，他听不下去了，他旨意就是要来数点，所以后来导致那灾难瘟疫临到国家。所以后来神要来处罚他们，因为他们从王到百姓他们心中骄傲，所以神让这个王来选，有三项灾难来临到这个国家，看似是要被敌人来追赶三个月，还是就是选择瘟疫三天啊，选择三天的瘟疫。那这个是这个大卫王他的选择，他宁可落在神的手里。所以当时候的耶路撒冷城死了7万多人，若不是神的怜悯，有可能连整个城都会被灭城啊。那这个事情的起因正是因为王跟百姓心中的骄傲所导致的状况。所以当一个人心中骄傲的时候，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跟判断，看似是合理，但其实内心的动机并不是为了神的事工，并不是为了来遵循神的旨意，而是耗于自己的面子。所以保罗来提醒当时候的教会，当我们在选定教会的事工人员，尤其是很重要的干部，在带领教会的干部，保罗特别这样子来提醒。在提摩太前书3:6，提摩太前书3:6，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，恐怕他自高自大，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。7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，恐怕被人毁谤，落在魔鬼的网罗里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提醒啊，在提到那个初入教，就是对真理对神的认识，对教的行政 还不是那么熟悉的时候，那不当让他来担任教会的要职啊，甚至来当这个带领者、监督的那个工作。为什么？怕他因为这样子而自高而自大。所以要成为教会的事工人员，那灵修很重要啊。如果在外没有好的灵修跟表现，在外被人毁谤，那这个也是会落在魔鬼的网罗里。如果服事的动机、心态不是很纯正，不是很正确，那有可能因为兴起的骄傲而落在魔鬼的网罗里。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啊，难免看到一些少数的人，那后来来离开，因为不听啊圣经道理的劝诫，弟兄姐妹的提醒，那执意要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，那到最后啊信心软弱，被魔鬼所胜而来离开。那这个是我们在少数的信徒当中有预见到，那这个正是成为我们的一种很好的提醒。我们不要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当中，要常常去检视我们信主、我们服事、我们聚会、我们做工、我们奉献、我们的动机是在什么地方？是不是是出于甘心乐意向神的奉献，还是是出于一种比较，哦，甚至是一种骄傲的一种心态，那么到最后会陷在魔鬼的网络里。那我们再来提到，因为圣经它告诉我们，这个骄傲不但会被撒旦所来利用，这个骄傲的人是神所阻挡的人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。彼得前书五章五节，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六节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，他必叫你们升高。所以在这里，彼得他特别来提醒啊，他来说出神的旨意跟原则。他喜欢谦卑的人，他阻挡那些骄傲的人。谦卑的人，他可以从神那边领受更多的恩典跟福气。那如果是一个骄傲的人呢？神阻挡，他无法真正来到神的面前，他无法真正去感受到神的恩典跟福气，甚至他是会在救恩的门外，无法来领受、来承受救恩。那彼得也特别来告诉我们，一个谦卑顺服的表现，就是能够彼此顺服，彼此来束腰。所以教会当中，它是有伦理的。我们要顺服神，我们要顺服真理，我们要顺服教会的组织、教会的行政。我们弟兄姐妹的相处，我们必须要年幼的顺服年长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以谦卑来彼此束腰。那这个才是神他所喜悦的人。所以主在世的时候，也曾经来告诉门徒，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，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，正当那时，耶稣被圣灵感动，就欢乐说：“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二十二节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，没有人能知道子是谁；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是谁。二十三节，耶稣转身，暗暗的对门徒说：“看见你们所看见的，那眼睛就有福的。”从主耶稣所讲的，让我明白，虽然救恩神的恩典福音，它的主权是在于天上的神，但主耶稣也讲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： 对一个愿意谦卑领受的人，神的恩典福气要临到他，就要像主耶稣他所提到，好像婴孩一样，这么单纯，这么谦卑，他能够去领受神的真道，以这单纯的信心来领受神的恩典，那就必蒙福。但是，如果一个人心存骄傲、自以为是，就好像耶稣所提到的，那一些自以为有聪明、那些自以为是、自以为通达、自以为有智慧，就好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，他们有没有听到耶稣的讲道？他们都有听到啊，他们明白啊，甚至要从耶稣的话语当中要来找把柄啊。他们有没有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？其实他们也清楚的看到啊，但是他们不领受、不领会，甚至来毁谤耶稣。当耶稣赶鬼，他们却毁谤耶稣，是靠着鬼王来赶鬼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，他很感叹来讲，像那些自以为聪明、像那些聪明通达的人，这福音的奥秘、天国的恩典，就向他们来隐藏起来。所以主耶稣在世讲道的时候，常常用比喻。那用比喻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主耶稣告诉门徒，天国的奥秘只叫谦卑、愿意接受的门徒知道，反而这些骄傲的犹太人，他们却是不知道，因为这个是要应验以赛亚的预言。他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；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。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。那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主就医治他们。所以，当人凭着自己的聪明跟智慧，那神的道、真理的恩典就隐藏起来，那些愿意谦卑回转来到神面前的人，那他们就来得到神的恩典跟福气。所以曾经认识一位慕道者，他的太太已经信主7、8年，他有心要跟太太走一样信仰的道路，将来要到永生的天国去。所以他打算要来洗礼啦。但是，当我们跟他讲洗礼道理的时候，他却犹豫，他却退却。他原本想要接受福音，是因为他想要到天国，他认定洗礼只是办手续，好像要领受到天国门票，得到天国子民的身份的一个过程啊。所以，当我们再进一步这样子来讲，没有错，我们领受天国的福分，必须要透过洗礼这道手续，但洗礼重要的意义，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人人都有罪，需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赦去我们的罪。听到这个地方，他不能够接受啊！他说：“我哪里有罪？我没有犯国家法律啊！我的表现很好啊！我哪里有罪？”这个慕道者他想接受洗礼，但是不觉得自己有错，自己有罪，那这样子我们可以来帮他洗礼吗？当然不行了，因为洗礼的过程就是要先悔改，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赦罪洗礼，然后领受神的恩典啊。那既然他不觉得自己有罪，当然他也觉得他不需要悔改，那当然他就是没有信心来领受这样子的道理啊。那后来我们突然想到，我们跟他分享，圣经所提到的罪，不是因着我们违反国家的法律啦，而是什么？我们没有达到神的标准。那有时候我们在心里还是在我们口头，我们虽然没有做那些违背法律的事情，但是如果我们心怀恶念，我们口出恶言，甚至我们咒骂别人，这些也都是罪啊。他的态度突然180度的转变啊。他说这个原来这个也是罪哦。那我们说是啊，这个也是罪啊。因为在他太太照顾他的过程，他因为心情不好，都胡乱骂，甚至骂了他太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。 太太这么爱他，照顾他，只因为他心情不好，脾气不好，他就随便骂。所以到最后，他知道他自己的错，他愿意谦卑回，谦卑下来，啊，那愿意悔改，那真的，当他洗礼之后，他立志，他改变。他太太照顾他的时候，常常说请、谢谢、对不起。那这个时候，他就领受到神的恩典跟救恩啊。哦，所以神的原则就是，他阻挡骄傲的人，要施恩给谦卑的人，就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所提到的，马太福音五章三节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主耶稣所提到的虚心，他原本的意思是指贫穷，他不是指着物质状况的缺乏，而是指着人内心的贫穷，指着人内心的需要。可见，我们要得到蒙福的人生，要进到天国，不可或缺的，就是虚心，就是一颗谦卑的心。就像彼得所提到，他要施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，《使徒行传》提到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，他是个大官，类似我们现在的财政部长。当他读了以赛亚书之后，他不明白，腓力就近他，问他说：“你所读的，你明白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人指教，我怎么明白呢？”所以请腓力上车，那虚心受教，当明白以赛亚书里面所指的那个人，就是指着耶稣基督，他的救恩，他的救赎，在腓力讲解之后，他愿意虚心受教，并且把握洗礼的机会，就领受了天国的福分。哦，所以我们在信仰的路上，我们要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，不只是有受教者的舌头，能够去提醒人、安慰人、劝勉人，我们要更求主耶稣，让我们有受教者的耳，能够常常来聆听主对我们的提醒，真道对我们的洗涤，能够让我们在信仰当中不只有受教的舌，更有受教者的耳朵，有谦卑的心来领受神的真道，那我们就能够来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跟福气啊！所以最后我们就一起来祷告，奉主耶稣圣名祷告。感谢天上真神的恩典跟安排，让我们今天啊，透过看清魔鬼诡计这个主题，让我们了解，骄傲就是魔鬼的本质。魔鬼希望人充满着骄傲，要与神一样，听不进神以及别人的劝勉，让我们越走越偏差。主啊，我们知道，骄傲会成为我们信仰道路上的阻碍，求你帮助我们成为虚心谦卑领受真道的人，并且在各样的事上能够常觉亏欠，并且努力追求，求神来赐予你的旨意，就要向我们来显明。求神指引我们的道路，让我们在信仰的路上能够长大成熟，能够来免除骄傲，至终得着永生天国的福乐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
他也难过，向天祈祷，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因你已经听我，也知道你常听我是你所差遣，生命的君王。知道。